今天是14章1到25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至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地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阿门。
好，谢谢徐磊姐妹。我们今天读14章前面25节，我把它分成了好几个小段。第一小段把它叫做悲观的百姓，这一段就讲到这些百姓，他们就听到那10个探子报的坏消息，讲到那个地的居民啊，强壮啊，城墙坚固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发牢骚、发怨言了。所以读到这边，我就想，这些百姓他们这么悲观、发怨言，他们有没有理由啊？你仔细去看的话，其实也不是没有理由，对不对？在第13章前面，昨天28节那边提到，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 啊，然后看到亚衲族的人，亚衲族的人就是都是巨人吧，啊，就是像大卫他打死了那个哥利亚，应该就跟这个亚衲族是有关的啊，所以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啊，他们好像也是有理由，对不对？因为怕打不过。而且那些人都是住在那边啊，住得好好的。他们是到处跑，好像是迦南人是以逸待劳一样啊，所以他们悲观好像也不是没有理由。然后这一小段啊，最后这一节啊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也不大懂。摩西、亚伦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是在求他们不要这么悲观，还是求他们不要再另一个首领，不要把他废掉啊？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不大懂了。但是下一段呢？哎，就反过来了。你看到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很乐观啊。他说啊，第九节啊，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就看到他们两个的反应跟其他百姓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在想啊，他们有什么理由这么乐观没有？但从他们讲的话，大概可以看出来一些。第一个，他们看到的不是说他们的城墙多坚固，看到的不是他们的民多强壮，他看到的是那个地啊，多美，对不对？极美之地。然后讲到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所以他们呢，是对神非常忠心的。然后在他们心里面想到的是什么？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么乐观？那也不是没有理由啊，也是有原因的，对不对？然后在后面呢，就看到神呢，好像在审判了啊。那个会众就说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然后这个时候神就出现了，一来是保护他们，二来就是说他要怎么样的来惩罚这些人。而且这边神说了啊，说到这些百姓啊，他们这么悲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藐视神，不相信神。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行了这么多神迹，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所以神的审判啊，就是说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承受那地。那后来这一几节呢，就是讲到摩西的代求了啊。摩西的这一段代求，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我觉得就是17节这边讲，求主大显能力。大显能力做什么呢？就是要来赦免百姓的罪孽。他求神来显能力，赦免这些百姓的罪孽。所以我就发现啊，原来能够赦免人，特别是神啊，他是有能力来。这些人有能力来报复，所以我讲到有能力来报复，但却不报复，还愿意赦免人，其实是一种能力。这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有的时候会原谅人、赦免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是没这个能力去报复别人，有的时候就摸摸鼻子就算了。可是神不一样，神他是有能力的，他做什么事情不行，什么都行，但是他还愿意来赦免，所以就觉得这个是一种能力。所以摩西他也是说求神大显能力啊，什么能力呢？就是赦免这个百姓罪孽的能力，因为百姓这样子的得罪他，他求神来赦免他，所以在摩西的眼中，这是一个能力，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那最后神呢，怎么做呢？最后神呢，就听了摩西的代求，就决定赦免他们。但是赦免他们呢，只是让他们免于瘟疫啊，但是呢，一样不让他们最后进到应许之地，因为神说：“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不得看见什么？不得看见神给他们的应许。”这些是经文里面所描述的。那我想接着昨天我们想的问题啊，我就想可不可以再继续再往下再想一下，就一样是这些百姓，他们一起出红海，一起 跨过红海，一起出埃及，一起经历神迹。每天看到云柱火柱，每天吃玛拿，为什么有些人有信心，有些人却没有？然后信心呢，究竟是出于自己还是神所赐的？我就想要听听看大家的分享。
好，整个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道路，哈，都是对新约的这个救赎的一个预表，哈。旷野的道路就像我们人生的道路一样，啊。那以色列百姓啊，预表今天啊，我们走旷野道路的这些人啊，在教会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啊，都是过了红海，有些人是有真正的信心跟随主的，哈。就像主耶稣基督讲那个四种土啊，有不同的信心，有的表面上好像看起来也在发苗，也在长，但遇到困难，这个苗就枯死了啊。有些人那个种子发芽呢，被那个荆棘挤住了啊，不能结实。但真正有信心的人，最后就能坚持到底，能够结实100倍、60倍、30倍啊。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一个 picture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派摩西、亚伦、加勒、约书亚，你看这是三方面的预表哈。摩西预表先知，亚伦就是祭司，然后这个加勒和约书亚是带领的首领像君王的预表哈。三种身份都出现了哈，预表主耶稣基督作为受膏者来带领我们走过人生旷野路哈。这里的关键就是信心所以华梅今天引导的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继续来看，为什么有些人是有信心的，有些人是没有信心的，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怎么用信心来回应，怎么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方向，这段经文当中有很丰富的信息，关于信心的，那特别从一个角度，抓住第九节来思考，就是我们当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困难。如何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待我们面对的难处、强敌也好，这个疾病也好，找不到工作也好，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个约书亚和加勒讲出来的。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同在，不要怕他们。加勒和约书亚跟其他十个探子一样，看到的是同样的迦南美地物产丰富，土地这个出产非常的佳美同样的城墙高大，敌人强大，他们都看到，但他们看到是通过神的眼光去看，所以这样一看，困难成了他们的食物，这是很形象的这句话大家可以背下来困难是我们的食物，不怕困难大的，对不对？因为困难越大，食物越多，吃得饱足，力量就越强，对不对？所以我给大家读两段新约的经文讲同样的道理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着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在患难中怎么能够欢欢喜喜的呢？这就是有加勒约书亚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患难，患难多，在患难当中说明食物来了，信心成长的机会了，生命成长的机会，所以才能欢欢喜喜的。接着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保罗。再看雅各书，雅各书讲同样的事情。雅各书第一章，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在百般的试炼，各种各样的试炼呢？疾病啊，困难呢，跟父母分离呀，孩子不听话等等，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呢？困难越大，喜乐越大呢？就是有加勒和约书亚的眼光因为困难是我们的食物啊。他就讲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百般试炼当中、困难当中，是我们信心得熬炼、生命得纯全的机会。所以，当然，困难越大就越喜乐了。 难处也大哦，这个月吃不上饭了，感谢赞美主啊！看看神这一次要行什么样的神迹哈、啊，让我们吃什么样的马呢？长时间啊，传福音没有人接受，人心很硬啊！感谢主，让我能够经历这样的事情，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依然神要加添我的信心，持续的传福音。哇，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对不对？你看，同样是困难，如果把困难放在你跟神之间，困难越大，神就离你越远了。你如果通过困难的眼光看待神，这个困难越大，你觉得神越小啊。所以那个摆放的位置很重要啊，把困难拿出去，放到神的另外一边，你通过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困难，就把困难看成食物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如果大家学到这一点，困难越大，喜乐越大啊！困难越大，知道我们的神远远超过这些困难，就会越来越喜乐。那还有什么事情能难住我们呢？没有了啊！这样你的信心就会困难，在困难当中，在难处当中，各样的试炼、熬炼当中呢，就不断的成长啊！这是信心之路。
其实我有一节圣经，我刚才应该要列出来，但是没有列。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信心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如果是神所赐的，那神赐给加勒跟约书亚，没有赐给其他十个首领。是这样子讲吗？所以我刚才没有把这节圣经列出来，但是我就很想听听看大家怎么看这句话。
讲的神的绝对的主权哈、啊，说到底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哈、啊。但信心给我们，把工具给我们，我们要用啊。人不是完全被动的啊，在神的绝对的主权之下，人是有选择自由的意志的啊。像这些百姓，他们不是没有信心的工具啊，神不是没有赐给他们话语，不是没有赐给他们榜样，不是没有赐给他们及时的提醒，都有的哈、啊。但是工具给他们，如果他们不用，把工具丢在一边，这个神赐的对他们没有益处，对不对？但加勒和约书亚就抓住神赐给的话语应许啊，摩西抓住这个神给他们曾经讲过的话，你看那段祷告当中，把出埃及记34章神宣告他的名的经文，那个工具又抓住了，拿回来了，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我们不是完全被动的，神赐了，但是我们要用信心给我们，我们要使用。发挥你的信心，去面对难处，回应难处啊，这样这个信心的果效就会出来。说到底还是神的恩典，加勒和约书亚啊，他们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站立得住。
我们主呢，这其实也讲到信心了、啊。那么，主要就是就像有美姐妹在一起分享她上面的见证，就是很多时候，如果只是看自己的时候，那么就结果就越来越远。另一方面，我们也讲到，神是超越一切的，你愿不愿意相信他？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其他的都是不了了之。这是。罗马书10章也讲过了，只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被得救。如果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的口里承认，但是心里是不是相信呢？就只有神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诗歌所讲的，Turn your eye upon Jesus。所以如果你能够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所有其实世上一切的，这万万的。这是 dim，就是这转暗了。有2点我先提出哈，就是刚才的 illustration，这是昨天呢、啊，昨天我们提到的，从31节到33节里面，那10个摊子7次提到是什么？7次提到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他没有一句提到神。那今天我们看见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没有提到自己，他只到提到神，这个就是他们和其他10个人的分别。第二点，神是那你要看见的。摩西真是很有仁恕之道啊！虽然那个时候，会众已经 reject 他的 leadership 了，但是我们不要你做我们的 leader。你看摩西辛辛苦苦的带他们出来哈，但是现在会众说，我不要你了。 平常人会怎么想？啊，他你不仁，我不义，算了吧。OK，当时不是这样，当神圣我要灭绝神圣人的时候，他就求神，他是用，首先他是用出埃及记32:13-14，他就求神的同样的话，就是埃及人我笑你的，我不归荣耀给你的。第二，他是用神自己说的话，34:6-7，啊，这个是神自己亲口说的，满有恩慈，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摩西说：“神啊，你这样说过了，你怎么样可以灭绝谁的人呢？”他是很有谦卑的人，虽然民众已经不要他，但是他还是求神的宽恕。这个很多时候啊，中牧师做长老，很多时候教会里面都能攻击他，这些都是一个重担，一个刺，对牧师长进来说。但是也要讲摩西的心智。第三，我想提一提的，就是关于这个神说他们试探我十次，我就想切这个 screen 哈，到底他十次是什么意思？的经文都是列在这里啊，所以我迟一点我会把这个东西的发出给牧师啊，就是这么多哦。还有，我是想让我们的张姐妹，她这分享的见证很好，所以我让她的分享一下。
哎，大家好，
好，
我
谢谢好。
刚才就是牧师就说了一下，痛呢就是我们的食物啊，所以我就说借着这就说了一下，我是来了这美国以后，是一直做的这个保姆工作。做的保姆工作吧，在人与人相处之间吧，是能遇上点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可是什么，我就会跟客人说，我说我自从信了主以后，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是有平安，一个是有喜乐，而且也从不想的抱怨，也不去计较，也减少了妄想，就是踏踏实实的以那个神的为标准，有神的恩典去做每一件事情。有时候跟那个我的主家有时候说点这些，就是神的给我带来的收获，使我这的这近几年的改变，使我就对这个神有信心。这两天又学习了以后吧，就是更加增加了我的信心，就是有神的旨意，一直信靠他，一直顺从他，反正就有跟耶和华同在，我们就会就是把困难就像牧师说的话，就看成食物，我们就会在就会仰望他，就会成长，就会有大爱奉献给社会。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吉生的分享啊，非常
好。
相信你这次回来哈，这个神有美意，安静哈，休养一段时间，特别是哈，跟大家一起好好读神的话，让你的信心哈的坚固的成长啊，感谢主。
好，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第二小组呢？我们所想要分享的就是说，这个十个探子呢，他们的信心软弱，就像我们，其实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常常就是看见的就是地上的事情。那因为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呢，给百姓的影响就是让百姓看到这个环境是困难的，所以他们就失去了那个平安，看不到前面的前途。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一般信徒，我们真的是在软在的那个信心上面，我们真的是要注意。若是我们不信神的话，我们信心软弱的话，我们里面就没有光，就只有黑暗。那这样子呢，很容易给那个撒旦魔鬼留那个破口。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埋怨神，然后就是怪罪于神。在第三章百姓就有讲到说，就是埋怨神，要把让他们死在旷野里头。还有呢，因为因着这样子的 事情呢，我们就会就会那个去绝神，因为百姓他们讲说，他们要在另一位首领，他们要去绝摩西跟那个亚伦，啊，这个也就是等于说，他们不要耶和华神，他们要找别的，要另外那个找别的东西来替代神这样子。所以呢，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些百姓呢，他们失去的就是他们不得见神的应许之地。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我们信徒我们要小心的地方。然后，所以呢，我们自己神这边也讲到说，我们也要常常警醒我们自己，因为神发怒，神跟摩西讲说，这个百姓呢试探他10次，刚刚那个命弟兄有列出来那10次。然后呢，百姓藐视他，百姓呢不信神，所以真的是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小心的，就是在信心方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那个神喜悦的信心之人，像那个约书亚跟加勒，在那个第7节跟第9节这边就有讲到。所以呢，神他讲到说，专一跟从我。他曾特别的那个赞许加勒，他讲提到说专一的跟从我，神祝福他。那今天我们在奔走神的道路上面，我也想到那个就是那个一本书，就是《天路历程》。我们在走那个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试探，但是我们真的是要专一的来跟从主。那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说，教会的那个。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我们呢也可以看到，从摩西跟亚伦的态度，我们也来可以知道说来如何来处理这样子一个纷争。首先呢，他们两位呢，就是在第5节那边，他们就是俯伏在以色列的会众面前，他们两位就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态度，俯伏下来，一则是安慰百姓。因为百姓他们的情绪是非常的高涨，是非常的愤怒的，若是没有安抚下来，也许他们就像暴徒一样，会把神的仆人，就是打死。所以呢，摩西跟亚伦他们两个是很谦卑的俯伏下来，要来安抚会众的情绪，让他们冷静下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两位呢，就是默祷求神的宽恕，来寻求神的帮助，来寻求，真的是神来赦免这些百姓。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在那个第18节这边就有讲到了，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教会的那个。领袖呢，带领者呢，当教会有纷争的时候，真的是应该要同心合一的，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寻求神的帮助。那同样的，就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探子的这作为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先是内部应该先要沟通好，互相的。来那个讨论，真的是不，而不是就是把这个问题带到马上就带到会众面前，而是内部先人的仆人、长老，还有执事们，大家在内部里头好好的讨论，讨论到大家合一了，再把这个事情带到会众的面前来。
谢谢 Joanne 的结论哈，把昨天跟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们如果记得整本圣经有一章经文专门讲信心，就是希伯来书11章，从亚伯的信心开始一直讲到最后。那到12章一开头，这个作者就说了：“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然后存心的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下面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所以信心是神给的，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从各种事情我们去培养、去经历我们的信心，让信心越来越往上升。我相信在座的信耶稣的有5年、10年、20年、30年、40年都有。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活见证可以体会出，如果我们尊神为大，相信神是一切的话，专心的跟从耶稣的话，信心就很容易培养起来。但是这不代表中间没有什么坎坷的路啊，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信心踏出来，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相信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会供应我们的所需。从小事开始，我们建立小信心，然后稍微大点的事发生，哎，我们又经历神了，信心就往上升了。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说：“哎呀，主啊，你真是爱我，你会负责我一生的道路，我只有敬畏你，相信你，求你赐怜悯。”把时间交给月华姐。
我们常常听到有些 慕道朋友，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会说：“神给了你信心，没有给我信心，所以我不信。”好像很有道理，也很相信这么回事儿。所以在传着传着，你就哑口了，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神希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他爱的是世人，所有的人，他所造的人，他会不给一些人信心吗？他是这个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你接不接受？你谦不谦卑？就是刚才大家讨论的。那就在乎你了，你只要一谦卑，神所赐的信息，这个恩典就在那里，你愿意接受，马上你就可以经历信心。所以不要被这些人的话，哦，就是把我们给打哑了。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神他愿意所有的人都信他，所以关键在于你自己对神的态度。我觉得刚才吴长老说的很好，你愿意接受，你愿意去经历神的恩典，这个信心就会增加。我觉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当有人会提出这个反驳的话的时候，我们马上说：“主啊，帮助我。”圣灵就会带领你，让你用神的话来告诉他，不会因为他们讲些什么话，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回答了。好了，谢谢，就说这句话。
好，谢谢童姊妹啊，信道从听道来哈，那个信心的核啊，是从神的应许啊，神的话语啊，对神的那个美善，对神的那个信实慈爱的那个把握啊，抓住啊，抓住这个核，经过各样的环境哈，熬炼试炼，我们信心才能变得纯全，才能不断的成长啊，信心不是空的啊，它是有一个内容的啊，是出于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常常讲信心是神所赐的，就是这句话我的理解啊。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想以前的人结婚都是媒妁之言啊，很多人他们结婚以前是没见过面的，但是后来他们感情可以培养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都是用意志，开始是用意志来爱对方啊，然后因着他们的这个意志，以后慢慢慢慢，哎，他们这个感情就出来了。我觉得信心也是有这个意志的层面在，意志这一部分，我相信这个不是神所赐的啊，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做决定的。 但是你一旦有了这个意志，有了这个决定之后啊，神慢慢就把这个根就扎在你心里了。这一块我相信是神所赐的啊，因为并不是我们意志，我们意志不能，不是万能的啊，不是说我们有意志，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说是神所赐的，是指的后面那一块，这样子人就没有借口了。因为有，就像刚才童姐妹讲的，很多人就说那神没有给我信心啊。那神没有有没有给你信心，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自己有没有用你的意志，有没有先愿意，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做了以后，那么神后面怎么样帮助你把这个信心在心里面去扎根，那是神的工作了。所以这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刚刚华梅提到以弗所第二章第八节啊，这一节很容易被人误导，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整句话下面就说了，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边讲重点是救恩是神所赐下的，因为前面的那个本乎恩，那个是阴性的名词，因着信也是阴性的名词。那这本不是出于自己，这是中性的，所以指上面那一句话，当然是信心是神所赐，但是这边是讲到救恩是神所赐下的。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在这里的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这时候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旨意。昨晚你曾经说过，要我们相信你，就是相信天父一样。你要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世界。昨晚我就将我在平台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放在你面前，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是蛮有喜乐的，是蛮有能力的，来跟随你。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
感谢主。